孟春达有他自己的笨想法。丰中军帐领着金皮大令闯营的时候，元帅跟他讲过，说这金皮大令你可不能丢了，丢失了这玩意儿可有罪。结果我闯营过来之后，我把令箭真给丢了，令箭丢了，我回去见元帅，我怎么说呀？我这回啊，我抓着活的回去，见了元帅，看见没有，我有功。别看我令箭丢了，我抓个活的，咱们蒋公车罪两嘴了。所以孟春达把这位给夹到了腋下，夹到腋下之后，这白一虎开始不服，他两条腿一较劲，他想来个鲤鱼打挺，他想要从他的腋下挣出去。一较劲，孟春达喊：“别动！我告诉你小子，你要动，看见没有？我这俩说都在这里一块一拍，我这从头碰肉头，你就完了。”告诉你手底下的纷纷都躲开，不躲开我就砸死你。孟春达这么一来还真好使，藩军们谁也不敢往前上，一看主将被人家夹在腋下了，藩军们往脸旁边一闪，孟春达这匹马像箭打的一样，一缕灰尘闯出连营。孟春达刚到连营的营门这个地方，白虎啊在这孟春达的腋下，他心里就合计了：哎呀，我不能让他夹着我到他们的宋营里头，我要被他把我夹到宋营里边去，我不就成了俘虏了吗？现在刚到我们这营门这儿，我得想法挣你出去。刚才老半天这白一虎没动弹，为什么没动啊？他就是等着缓这劲儿，心想一出我们营门，我突然一正着身子，我就从他腋下挣了出来。这叫欲擒而故纵，我先让他放松警惕，别使劲夹着我。可他哪知道孟春达警惕性很高，一直夹着他的感觉一直有。孟春达这马刚一出营门，孟春达也想到这小子可别在这儿跑喽。刚琢磨到这儿，这白一虎突然就来个鲤鱼打挺，这么一翻身，这身子刚那么一动弹，孟春达再动夹了两夹，这白一虎他不动弹了。孟春达这一气儿跑到老龙坡双山口元帅宋军长，到这儿之后甩凳一鞍蹦下马来，把这独角铜人槊吩咐铜人往鞍头一挂。这人孟春达浑身上下是血迹斑斑呐，他打死那么多藩军的将士，那身上能不崩上血吗？夹了这白一虎几步走进中军帐。哼，元帅大姑，我回来了。咣！我白一虎扔地下，还抓了个活的。嗯，哎，别动死！再低头一看，这白一虎不动弹了。林素娘在上面一看，孟春达，你闯营回来了，这么快吗？哎，就是到那儿我就回来了，元帅。你看我们这小子抓的时候是活的，现在他怎么死了呢？旁边有人过来看了看，尤其是唐铁牛用手一摸，泪就要折两根，原来是活的，这小子长得太糟，给夹死了。林素娘一听，活擒了一个敌将，让他给夹死了，好大的力气。林素娘说，我问你，孟春达，你可把书信交给了阮昭桃。元帅，这事儿咱先把话说前边，你得别怪罪我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要怪罪我，我就不说。林素娘说，怎么的了？出了什么事了？你怪罪不怪罪我吧？林素娘说，怎么的到底是？好，我不怪罪你，不怪罪我，我就告诉你，反正我也抓住这么一个小子，我也立了功了。我跟元帅你讲过，我把原来那令箭，我在闯营过程当中我把它丢了。啊，林素娘一听，我还没听说过办这事儿的，你怎么把它丢了？丢在哪里了？丢在他们那营里头了，我回来这一道也没找着。元帅，您再给我一只吧，我还去。林素娘听到这里真是哭笑不得呀，有心降罪于他，他就是这么一个浑浊猛硬的人，他还真擒来一个敌将，这就又立了一功，拿这个将抵消丢令箭的罪名。唉， 又一转念，看来闯营只得他去，别人要去就更麻烦了。好吧，孟春达，丢令之罪回来再说，本帅再给你一次令箭，此次再去令箭可不能再丢失了。元帅你放心吧，这回我绝对不能丢了。林素娘马上拿起了金皮令，啪往地一扔，孟春达接过第二道令箭，这回把这判甲掏解开了，把这个令箭塞到甲叶子里边，那判甲掏这么一勒，勒好了之后辞别了林元帅，二番到外边乘寡作骑，一百铜人硕。这回他还长了个心眼儿，不闯敌军的营门了，他怎么走？绕到敌军营围墙旁边一带，直接马跳围墙，噌就跳下来了。围墙里边正有一个帐房，四个敌军正在那屋子里边坐着喝酒呢，马蹄子下来啪一过就踩死俩。孟春达马跳营墙，三闯敌营，他手中摆动这一对独角铜人槊，又奔着铁甲关方向冲杀过去。这三次一入敌营啊，敌军马上向中军帐禀报，一禀报交着果的这位国王哈天洞。哈天洞一听，这还了得吗？哪来这么一个呀？拿我这个营房当成了通道了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一个来活还不行，这又回来了，吩咐手下人等一定把他给我截住。这个命令还没等传下去呢，孟春达马到中营了，手下派的人刚想要开弓放箭，弓箭手还没等准备好呢，孟春达这匹马过去了，冲出敌人的营房，一直来到铁甲关城下。到城下，孟春达把马的丝缰一带，又往城头高喊要见城中的元帅。城上军兵往里边禀报，阮英二番来到城头上往前一看，哎呦，这位又回来了。孟春达一看见阮英在城上，孟春达这才把自己的勒甲掏解开，甲叶子掀起来，由打里边把那金皮令箭就掏出来了。金皮令箭这回保存的非常好，缠在里头了。他把令箭往上面一举，看见没有，这买卖我要回来了，您这回得放我进城吧。阮英说，你的金皮令箭是真的吗？哎，这玩意儿还能有假吗？不信的话，我把这玩意儿给你扔上去。阮英心想，那玩意儿能扔到城上来吗？阮英根据这个人刚才闯进来又闯出去，刚才孟春达往外闯的时候他看见了，敌军营中是一阵大乱，看出来这真正是宋朝二路人马派来的闯营报号之人。阮英这才吩咐人放下吊桥，开开城门，让孟春达进城。孟春达进城之后，先下马给阮英见礼，因为他听那位招讨使林素娘跟他讲了，见了阮英那也是元帅，你得给人施大礼。施礼之后，阮英让孟春达奔自己的帅堂。这一路上走着，孟春达自个儿心里瞅着阮英之合计，哎呦，心想他是元帅呀，他这元帅怎么长得这么干这么瘦呢？这跟我一比，他小三号，嘿嘿，别看我长得高长得大，我还得听他的。来到帅堂之后，孟春达就把林素娘写的这封书信递给阮英。阮英把书信打开一瞧，阮英心里边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这些个人马加上城中的百姓已经被困一个多月，你想他给您回朝搬兵，这一个来回当中就费了很多时日，这一个来月现在城中粮草已经告急了，军队中的粮草告急这还好说一点，城中被困的百姓眼瞅着就都要挨饿了。老百姓们也知道外边被敌军围困着，什么时候能把这包围圈打开，这还是个未知数，所以百姓们家里有点存粮的都勒着吃，很多老百姓都饿了肚子。阮英得知城中有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就把所带的军粮少数的发给百姓们一些，总不能把老百姓们饿死。说今天一看见林素娘到了，说明破解重围就有了指望了。 阮英看完了书信，跟城中的众位弟兄在一起共同议论如何打破他的重围。怎么破这个重围？得仰仗着外界妄语攻打。所以阮英就写了一封书信告诉林素娘说，你既然是援军到此，你们看了好了时机，何日攻城，给我们再送一个消息。你们如果从外边往里打，我们必然从里边往外突，这叫里外夹攻，好破敌人的重围。阮英这封信写好了，告诉孟春达，你在这里休息一夜，明天一早晨，然后你再闯营出去，把我的书信带走。孟春达呢，到这之后啊，先领到旁边让他吃饭。孟春达这吃饭的时候，就听那火头军一阵叨念，哎，我们这城里呀，不像你们城外呀，你们在东京汴梁刚来，粮台担的非常足，我们这儿啊已经没吃的了。上知我们的阮招讨使，吃饭的时候都是半饱啊。这火头军呢，无意的跟孟春达说这么几句话。孟春达一听，哎呦，这城里要挨饿呀，那你们这些老百姓呢？老百姓就更甭提了，还赶不上我们呢。哦，孟春达呀，算是吃了一顿饱饭。吃完饭之后，赶阮英向孟春达一讲，说你在这休息一夜，明天早晨再闯营。孟春达说，周头使啊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也别休息了。刚才我听你们那个火头军说你们这眼看着都要挨饿了，城里粮食眼看就没了，这玩意儿早一时就比晚一时强啊，我呀马上就闯营。这功夫天刚黑下来，阮英一听这不行啊，你马上闯营，你好像在敌军的营房里边已经走了三个来回了，你要再往回闯营，恐怕你的力量不敌。再者说了，天黑下来了，闯营更不方便了，你连闯三次，敌军对你呢也加了小心了，你这回再往外闯，很可能就被敌军把你围住，你出不去，要那样的话就耽误了大事了。孟春达说，不要紧，你别看呢我走了三趟，但是我觉得我这劲儿还没使完，天黑有天黑的好处，黑了我不方便，他们也不方便，我看他们呢看不清，他看我也看不清，我呀走这三趟的道还走熟了，如果说大天亮我再走啊，说不定还更麻烦。阮英一看这是一员勇将，既然是他急于要想闯营出去，我就不必再阻拦他们。于是阮英就派孟春达再往外冲杀。孟春达吃饱了喝足了，觉得这个力量马上就恢复了，有人给他牵过马来，他又上马，手中把铜人槊一摆，把阮英的书信在甲胄内带好，吩咐军卒落锁抽栓，开放城门。这城门一开，孟春达借着明色夜光，他骑着马就由打这城里边就冲出来，马过吊桥，城中就把吊桥扯下来，孟春达这匹马直奔敌人的营房。孟春达走了三趟，这回出来之后呢，对过敌军已经探听得知孟春达进了城了，回去禀报哈天栋。哈天栋吩咐修复辕门，如果这个人再来闯营，你们一定给我截住他。但是营里边底层的这些平章都督们都推断，这小子走了三趟了，他现在进了城了，进城之后我估计三天两天他不能出来，这三趟得多累呀！啊，他还能再往外闯吗？他可没想到，感情这位有使不完的劲。这孟春达第四趟奔了敌军营房，这一来敌人又是一个疏忽，又是一个判断的失误。孟春达这匹花满刀马到辕门，铜人槊摆起，咔咔辕门打倒，催马就闯进来。他催马往里边一闯啊，这些个敌军们就又传开了，快点，这小子又回来了。
敌军这一传开大将啊，呜呜，整个的番营里边就又炸了膛了。这些番营的将士们全都出来，为什么拦不住孟春达呢？孟春达就这几趟从番营里边来回这一走啊，把番营的将士军卒都给打破胆了。他们虽然扎回去回，但是看孟春达马到近前，全往旁边闪，不敢往前揍，因为孟春达给这同人说下打死好几名名将，这军卒们都知道，跟他跟前这么一凑合，让他那个东西扫上一点儿，就得筋断骨折，弄不好就得脑浆崩裂。所以说这些个军兵拦挡孟春达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喊的凶不敢上前。在孟春达呀闯营闯出威信来，马到之处敌军两旁躲闪，孟春达这边顺利的通过了中军帐。可是他一通过中军帐，有交着我的兵卒向中军帐里边向哈天洞禀报，向哈天洞禀报的功夫，这国王哈天洞正在跟一个人谈话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安南国国王齐云的二驸马，此人姓秦，叫秦门焕。这秦门焕跟这安南国的国王原来是在北城这儿驻扎，赶到唐铁牛搬兵走了之后呢，他们整个就调了一下岗，现在已经挪到东城去了。这个北城呢成了交趾国了，但是交趾国的哈天洞他是这四国的盟主，那三方面有什么情况都得及时向他这汇报。今天安南国的国王派他的二驸马秦文焕向哈天洞来汇报情况来了，说他们这边整个连营大寨安插的非常坚固，没见有人闯营，没有什么异样变化。正在这跟他谈呢，这哈天洞就说，说我这儿啊可有变化了，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宋朝的援军已经到了，但是呢我埋伏在老龙驼双山口那块的队伍没有消息给我传过来，也没有探马给我报过来。那么这个愣小子手中使一对铜人槊是哪来的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啊是在我这大营里边已经走了三趟了。秦文焕一听，哦，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让他走一趟走两趟，不能让他走三趟，你看他就走了三趟了。话言未了，外边军卒慌慌张张往里禀报，启禀王家千岁，那小子他又回来了。哈天洞一听，你看见没有，第四趟这是。秦门的幻说，王爷您这可就是太放纵他了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，你手底下这么多名将，为什么不把他拦住，不把他活捉呢？哈天洞说，捉不住啊，此人这对铜人说好厉害，已经打死我几员大将了。秦门的幻一听，是吗？王爷，今天我会会这个人，他如果来了我拦着他，他这不就来了吗？好，我这就到外面去见见这个人。说话间就跟秦文焕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吩咐手下人给我把马牵过来。秦文焕那匹马就在大帐外头，有人把秦文焕这匹马牵过来之后，秦文焕搬鞍认镫，乘胯坐骑，一抬腿在柳树关德胜沟摘起一条金顶枣阳槊，他手中把这金顶枣阳槊一摆，他想要阻挡孟春达。当他一上马之后，人家就报告他了，孟春达已经过去了。秦文焕说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我要随处追赶。说着话，秦文焕双腿一开，这马的飞虎战进兵随后奔着孟春达就追过来。孟春达呢，此时刻摆动这对独角铜人槊，已经闯出了后营门。孟春拿出了后营门，秦文焕身在后面带着3000敌军，他跟着也冲出来了。秦文焕要追赶孟春达，孟春达催马往前跑，他在老龙驼双山口去见元帅去。他一边跑着，听见后边有马蹄声音，而且有人喊：“鼠辈，你回来！”你跟老爷大战300合。 孟春达跑出来有十来多里地儿。孟春达一琢磨，我已经是过了营了，我还怕你追吗？现在漫挖野地，咱谁怕谁呀？这小子敢追我，好，我看看他是谁，是不是我师父说那牛。孟春达一裸丝巾，啪啪啪一拨头，他站住，哟，你是谁？你是牛吗？孟春达说话间就看追他这个人就来到他的近前，一看这个人面无胆襟，两道剑眉，一双大眼，鼻正口方，寒下无须，头上戴着一顶黄金盔，身上穿着黄金甲，外罩大红袍，跨骑一匹昏红马，手中端一条金顶枣阳槊。所谓面如淡金，这就是个脸儿啊，是个姜黄脸儿。这小伙子长得很派谱，很潇洒，瞅这个样子也就在20多岁。孟春达这一问他，这人把金顶枣阳槊一横，告诉你，我乃是安南国王的二驸马，我叫秦文焕。你是什么人？
哦，秦文焕，你不是牛。
什么牛不牛的？
我告诉你吧，你不是牛，那我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叫孟春达，人送外号赛索尼，知道吗？
秦文的幻术，我不管你缩泥不缩泥，先让你知道知道老爷金顶枣阳槊的厉害。他马往前一催，摆开金顶枣阳槊，照着孟春达搂头盖顶，这一槊就砸下来。槊往前一砸，孟春达把这独角铜人十字架往上这么一开，嘿，啪！孟春达卯上点劲儿，他想这一下子把他这金顶枣阳槊给他磕飞了，但是他这双槊往前一架，他的槊，这个金顶枣阳槊没飞，嗖的一下子枣阳槊就起来了。孟春达一看，嘿，这小子有点劲呢。秦文焕这个槊往前一起，他双手往旁边一领，秦文焕就知道这个小子力大过人。虽然没飞，但是两膀发麻了。秦文焕再跟孟春达马一打对面的时候，他就不敢硬碰硬的跟他打了。秦文焕这条金顶枣阳槊招数巧妙，躲躲闪闪，让着跟孟春达打。但是孟春达打着打着，忽然看秦文焕就把金顶枣阳槊的槊头冲着他眼前的一晃，啪啪一滴的时候，孟春达只觉得哎呦，中钉子了。咱们下次再说。